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开始，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八节开始。对不起，因为我们就是接下去讲，不过你以前没有听没有关系，你以后不来听也没有关系，每个都可以是独立的哈。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必终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有些你看这经文的解释会把保罗想成有一点神秘主义。什么叫神秘主义呢？神秘主义是很多宗教，几乎所有宗教包括基督教有可能有的一个倾向，就是在这个宗教里面最高层次的东西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那这基本上是神秘主义。那我们基督教也有人说我们有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也有说基督教神秘主义有规矩一点的，有比较不规矩的，不规矩就走入异端了。所谓异端，就是如果我们对于信仰里面最重要当是神，我们对神的认识以及跟神之间的交往，当然再影响下去就是包括人和人之间和人和物之间的交往，如果是一种不能言传或者什么只能会意，或者是就是凭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来表达来交流，这个不是圣经，这不合圣经。这个看起来很近前，我觉得华人基督徒也多少有点喜欢这些。我有一段时间也喜欢神秘主义，就一种对不起了，那个英文那个字 ecstasy 啊，甚至是一种出神或者是性高潮的一个描述，说那个很难描述跟神的一种交往啊。这里面容易产生异端，容易产生旁门左道。而不过重要的是，在基督教讲启示的时候，神跟人之间的来往的时候，是看重语言还有逻辑的，就是悟性和理性。我们绝不高举理性过于上帝话语的权威，但是我们不会低估那个理性。神所造的，神所使用的是美好的。不过在这里好像保罗提出一个奇妙的东西，就是爱。那么爱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爱不只是讲到我们一般想到的，包括婚礼所唱的爱是恒久忍耐啊，这些爱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爱其实最起码需要两个位格之间的交流。所以讲爱的时候会讲到爱和被爱，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当我们讲到爱和被爱的时候，爱是恒久忍耐，就包括神对我们的爱，包括有恒久忍耐，包括我们对神的爱也有恒久忍耐。起码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或我们重新我们信主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些折磨里面，或神给我们一些训练里面，我们是有这些经历的。好，那么就是爱必须是跟神之间的关系，神然后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基督教正统的想法里面，其实异端或者说像灵恩派或者神秘主义里面也不能完全没有讲到这些。因为我们即使说神是很奥秘的，即使我们像奥古斯丁一样非常强调神就是爱，根据圣经，这个爱还是很悟性的能讲到神的神秘，包括三位一体，包括神的预定。因为预定里面跟预知也有关系，预知保罗的用法常常也跟预先有的爱有关系。 就是神的知道跟神的爱有关系，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也是那个爱来联系的，所以这里面还是有悟性。我们不是高举智商 IQ， 但是我们很强调我们的信仰需要有知识上面的传递。啊，不过这里的经文啊，我们有说先把第八节第一句讲，爱是永不止息。那讲的简单点就是爱是永恒的。那么永恒，我们常常想到永恒就是想到将来。嗯，永恒不只是将来，永恒包括现在，包括过去。其实永恒的观念还真不好讲啊，因为我们是活在时间里面，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我们都不太容易了解啊。就是爱是永不止息的，是一个永恒的。那我们讲到永恒的时候，我们恐怕也要跟生命连在一起，这是约翰喜欢讲的。那么因为约翰有的时候讲信主的有永生，有的时候讲信主的有生命。那么永远的生命，我们同样常常有，就因为我们活在现实的世界里，不太容易了解永远的生命或生命，我们其实不容易了解。我们的了解常常就是一直活下去，就是很久很久，那种是一种无聊的恐怖的事情啊，一直活下去。那么永恒或者永恒的生命，这些字眼尤其要跟神连在一起。爱永不止息，就是我们跟神有更丰富的这种结合或者交流，那永不止息很丰富的。那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些恒久忍耐，不做害羞的事，不计算，不喜欢，这都在我们时间中所发生的。我们上次也讲过，我们有一点遗憾的说，这里也可能有一点神秘主义啊。所谓神秘主义，就是在形容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包括形容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用正面的说神是什么，神是什么，我们只能用负面的说神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所以这里有很多爱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过我们也有看到爱是什么，而且他在讲不是的时候，你用排他法的这种逻辑来想的话，也仍然有一些知识的传递啊。爱是永不止息的，是永恒的，是有生命力的啊。他对比就是有先知讲到方言都会停止，知识也归于无有。这神秘主义最喜欢讲这种话，就是讲不出来啊。这对不起，我们在讲爱的时候，的确有的时候会用这种字眼，就包括对不起，像性爱这种表达，有的时候就会说讲不出来。我看过，各位，这不是色情小说，有看过这种比较有缠绵镜头的小说的描述，他在讲他们男女的性爱的两个人的对话结束啊。就你快乐吗？我快乐，好像什么样？好像死了一样。各位，可能你还是能懂我在讲什么。那怎么是死呢？那是一种生命力，可是是一种死，很难表达出来。所以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喜欢用这段话：我们跟上帝之间关系，不要那些神学，不要用脑子，用灵，用心。各位，你知道有一种基本的错误，就是当他用这些字眼的时候，这些是悟性的字眼，他还是用悟性用知识来表达。我想保罗在这里，如果我们看仔细一点，我们就会知道保罗不是否定先知讲道里面的知识的成分，也不是讲到方言里面知识的成分。方言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到，方言在圣经里面有两种，一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方言，那个方言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大家用自己的相谈讲述神的大作为，就那个方言是人能够懂的，甚至没有什么翻方言的，如果你是那个地区的人也能够完全了解的。那意义其实在传福音的时候，包括初代教会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很多用到方言， 因为那个时候罗马世界，你只要就跟现在可能比现在还普遍一点，现在就是你有英文差不多可以走遍天下，那么在那个时候你有希腊文或者拉丁文可以走遍罗马所统治的世界，所以一般用的就是这种语言。但是那里五旬节的时候有这种神学的含义，就是神在末后世代要做的事是要让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一种语言都能明白神奇妙的事情，也能诉说神奇妙的事情。那方言另外一个我们下一章会看到的，好像是一种祷告，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讲道，是奥秘的哈。那么这两种我都觉得跟现在灵恩派那个方言不一样，所以我不同意现在灵恩派那个方言的做法哈。不过他有说归于无有终必停止，然后这两个不管是哪一种方言，不管是什么样的讲道，里面还是知识的传递很重要，传讲关于上帝的事，然后我们悟性的开解很重要。所以可能就包括那个十四章讲到的方言那种说出各种的奥秘，可是说的人不懂，如果没有翻译听的人也不懂，可是他还是在说神的各种奥秘，而且如果你把它翻出来了仍然是可以造就人的。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方言哪一种讲道，其实就是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我是深深觉得，我们不是高举知识，但是当我们悟性了解认识神的奇妙的慈爱，也在这个奇妙慈爱中，我们的悟性和我们身体的其他的部分其他的感官经验到，比如说一个母亲喂小孩，或者一个流浪汉被人照顾，那种照顾如果不是只是喂他的饭食，而是也有一些话语的安慰鼓励，那么甚至不是在讲圣经的事情，也是一种爱，也是一种知识的传递。那当这个知识传递的时候，就是知识和爱不必是一种冲突。当我们知道上帝非常丰富的美好的时候，跟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或者说我们的爱人对我们的好的地方的时候，悟性上的了解，这是很好的。也因此，对不起，我一再用这个做例子，因为这实在也是一个神秘主义喜欢用，神学上也常常这样讲，圣经也这样讲，就是男女的性爱如果没有知识上的成分，各位，那就叫做滥交。那是很多这些电影里面或文字里面喜欢的，就是没有任何责任的苟合，然后像徐志摩说的啊，就挥挥衣袖不再走一片云彩，你不会再妨碍我，也不再妨碍你，不负责任没有关系的性爱是很多人的理想。可是婚姻或者说有上帝喜悦的爱的夫妻关系就不会是这样，那爱里面仍然有很强烈的知识成分，包括是彼得前书还是彼得后书讲，彼得前书说那个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要体恤她，要按着知识，我忘记我们中文翻什么，但小字有讲原文是知识，好像中文翻情理哈，按着知识跟你的妻子同在一起。那个知识我相信包括照彼得前书的上下文来讲，包括了解他现在是生理期，你要怎么样对他温和一点，这都是知识的部分。我们不会说爱跟知识冲突的。那保罗明明讲这些知识会归于无有，好像到了某种境界，爱的合一的境界，我们跟上帝合一的境界，那么就不再需要有知识，不需要讲了。不是的，因为你看第九节第十节那里都有讲，不是没有知识，不是对人对神人和人之间没有知识，而是这个知识会在爱里面更完全，在更完全中也是更有爱。这两个爱使知识丰富，知识使爱更丰富，是互相的。 所以不是废掉知识。然后第十节，就是第十节，等那完全的来到。那个等那完全的来到，我把第十一节、十二节也读了一起来讲。我做孩子的时候，注意这里都有时间的观念啊。等到那个东西来了，等到我做成人了，然后十二节也是，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然后十二节的下半句也是讲我如今怎样，到那时就要怎样，就都有一个对比。很容易我们也会把这段经文看成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不完全，很多的罪恶，等到主再来，跟主在一起，就是在永恒里面我们就完全了，我们就成熟了。我想这也是对的，不过在传统的正统的末世论里面，我们也一直都很强调末世不是将来的事，不是纯粹将来的事，末世包括现在，末世也包括过去，因为末世就是神做事的，神做奇妙事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末后的日子。那么圣经里面新约最少有两处很清楚讲，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就是耶稣的第一次来已经是末世了。那么在神的永恒里面，任何一个时候都是神做奇妙事情的日子，也都是我们如果不悔改，不接受这样的救恩，我们就定自己的罪，让自己灭亡的。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不必把它看成我们现在今天很痛苦，有一天当主再来就美好了。从经文来看，可能我们把它了解，虽然那个是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有一些这一类的经验，就是我们现在有限，就是我们现在还活在不完全的爱中，对上帝的爱的认识也还不完全。当我们活在爱中的时候，当我们越丰富地活到爱中的时候，我们就越清楚越明白了。就我的看法跟神秘主义的刚好相反啊，因为有一些灵恩派其实严格说也不太算是神秘主义啊，神秘主义有一个很深厚的那个传统啊，灵恩派目前还没有。就是很多灵恩派喜欢讲这段经文，可是我越看越觉得保罗是把爱，上帝的爱，上帝对人的爱，以及人对上帝的爱，和完全的知识，我几乎觉得可以画等号的，或者正确的知识。那么还是说我不是在高举知识，我们甚至说我们在高举上帝的爱。如果我们要再多讲一点，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哈，是很可以去讲的，就是这里还可以把信心和盼望也放进去，那个完全的，那个丰富的。我们对于上帝爱的认识，起码我希望在我们当中，不管是我们在信友堂里面，或者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非本堂的，我们能够对上帝的那个，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对三位一体的越多认识，我也越能那种渴慕并且喜爱上帝的事。那我们更是，如果我们对耶稣的十字架，对十字架救恩，包括预定论，包括因信称义道理，我们越明白，我们越对上帝叹为观止的佩服敬拜以及更深的爱，就他的爱让我们能够更多爱他。那所以现在知道的有限，我们现在是罪人，所以总被我们的无知罪恶扭曲了对上帝的认识和爱。但是神的恩典会成全一切的，神的恩典当然在将来，可是我们也可以说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我们越有那完全的，这那完全的恐怕不只是指着神，那完全的是指着，也可以在这里等于是爱。现在不是没有爱，但是那个爱还不够完全。完全的来到的时候，当我们 当然一般来讲是逐渐的，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有那么丰富神跟我们的同在，那么我们就真的是在一种喜悦，这又是那个字 ecstasy 啊，狂喜当中。我不是讲那种经验啊，我是讲对神的认识，或者我们经验到神舍己的爱，我们也活出舍己的爱，这就是一种完全。十一节哈，并不是插进去的一句话。我做孩子的时候，因为他都在讲爱，为什么突然加了这一句？我讲到曾经提过，做孩子，圣经里面小孩子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形容，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耶稣讲的，那表示我们需要像小孩一样，常常看到自己是弱小的，是需要上帝的。那另外一方面，小孩子很多地方是负面的，包括幼稚，包括容易被欺骗，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包括我也深深觉得小孩子是可爱而缺少爱。小孩子很可爱，婴孩很可爱，但是婴孩很自私，越小的小孩越可爱，可能这是神在让万事万物生长的一个机制了，就是小孩子没有能力，所以他就有一大堆的可爱，让人家去用他的能力来喂养这个 baby， 不管是小的兽或者小的人。可是他是很自私的，他是孩子，他完全想到的是自己。他的尿布湿了，他在早上五点钟尿布湿了，他不会想，哎呦，我再忍耐一个钟头。那么爸爸妈妈睡觉工作都很难得啊，工作很辛苦，睡觉很难得，忍一个钟头，他一秒钟都不能忍。他尿不湿了，他不管别人有什么需要，别人正在做什么事，他就一定要把你吵醒，让你的他自己的问题被解决。他饿了，他渴了，他不舒服，都是这样。他不会想到说，如果我们现在有个妈妈抱着 baby 在这里，他饿了，他不会想啊，再过40分钟就结束了，等一下，我们大人会。记得我们上次讲到爱吗？第一个就是忍耐啊，他不会忍耐，他不懂得什么叫忍耐，他更是不会恩慈，他 survival 最重要，他要活下去。所以那个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其实就是我基督徒的生命不成熟的时候，我是幼稚的，我讲话幼稚。幼稚就是什么？自私。我想的是自私的，我讲的是自私的，我的意志是自私的，我一切唯我独尊的。那我们求主让帮助我们哈，不管是个人、团体、国家、民族、教会，当然非基督徒他们不可能成熟，因为他们没有主的生命。我们有了主的生命，但是我们也还是很多时候不成熟。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熟，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当然，他这里讲，我们就说不要再 childish 了，我们要 mature 了。我们要成熟了。你看整个的哥林多教会也是这个情形，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早熟的孩子，第一章就看到他是什么恩赐都有的，所以他早熟，他是天才。但是保罗后来说，我不能说你们是属灵的。那属灵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是很神秘的一个东西，什么叫属灵？其实恐怕我们这样了解也可以，属灵就是一个成熟的人，成熟就是有爱的人，有爱的人包括知识上、个性上、意志上，他不自私。我们又从负面来讲，他不自私，正面的来讲就是他领受了上帝给他的白白的恩典，让他也有神的样式。神的样式就是那丰富的恩典不断的，我不喜欢用流这个字啊，流出来， 神学家有的很喜欢讲流字，因为流是那个一个异端诺斯底主义喜欢用的字语，流出来。但是我们很丰富的白白给人，这个是像神一样。不过神学家哈，尤其比较自由派的神学家说，神是很丰富的把他的恩典扩散或施恩给别人或流出来。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非常正确也合理的，我们的上帝是全世界最自私的一个自我，而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配得，他应当说我是唯我独尊的，他应当说他也这样要求你们要全心的爱我，尽心尽心尽力的爱我，他应当说神不这样说就不是神了，你们只能敬拜我，只有我，我以外没有别的。所以人要学上帝是很拙劣的，我们人的自私都是要学上帝，只有我，只有我，注意我，看我，称赞我，爱我，喜欢我，说我好。但我们哪有这种能力呢？我们哪有这种尊贵呢？我们只有在罪，这又是神的奇妙，在这么大的罪恶中，神白白的爱我们，医治我们这种自私的毛病啊。十二节跟知识和爱还是有关系。对着镜子模糊，观看模糊不清哈，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那个小字有讲。镜子，那个时候镜子都是铜镜，或者就是没有我们现在这种普遍的很清楚的水银镜，就是铜镜，所以不大清楚。那么就是除了刚刚擦得很亮的时候比较清楚一点，那还要很光滑很平才行啊，就是不容易很清楚。甚至那个时候因为技术没有那么好，即使铜镜也是凹凸不平的，那就会怎么样，就会像哈哈镜一样，就像就说在猜谜嘛，不管是模糊不清或猜谜，这是什么意思？就我们今天如今是不清楚的，我们如今好像在猜谜一样。我想这是跟知识也跟爱有关系，跟知识有关，就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对神是慈爱的吗？不知道，有的时候很慈爱，有的时候不慈爱。神是全能的吗？不知道，有的时候好像很有能力，有的时候好像求他都不能做什么事。这个世界有意义吗？啊，不知道，有的时候看起来很有意义，有的时候看到又有一大堆悖逆常理的事情。我们很多事情不明白，我们基督徒也会讲，对不对？我不懂为什么神这样带领，我不明白。那么好，我们通常也很容易的讲，就是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都明白了啊，这个也没有错。不过我也宁愿再用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来说，我们现在看不清楚什么是我们现在做孩子的时候对神认识不清的时候，或者我们的爱不丰富的时候，我们看什么都不太清楚。当我们丰富的有上帝爱的时候，我们就很明白了。这又不完全是知识上的事，这是一种，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例子啊，这些例子都不是太好，可是各位可能能了解，就是包括夫妻之间或者亲子之间，人和人之间，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啊？我为什么要受这些罪啊？我们常常会没有，就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包括夫妻或者亲子或者上班。可是如果我们在丰富的爱里面，我们就不问这些问题，我们就觉得就不太好说啊，就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哎，你为什么要照顾这个小 baby， 照顾得这么辛苦，我不问这些了。如果是动物，我们会说这是本能，为什么母狗会或者是小鸟母鸡会拼死命维护自己的 baby 的生命啊，那是本能，我们人就不是本能。 我们人是上帝给我们的。事实上，如果说，如果我们纯粹从本能来讲，那还是一个自私，像 Dawkins 想的，自私的基因，人的一切的爱和美好，不过是要维系他的基因的保存而已，还是自私的。我们认识上帝，当我们在不认识上帝，不没有上帝爱，缺少上帝爱的时候，我们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们很困惑，我们很迷惘。但是当我们有上帝爱的时候，我们就很有把握，我们就很有 certainty， 我们就清楚。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